各位听众好，我是丽华。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被认为是人类繁衍的历史性突破。此后，试管婴儿在世界更多的地方成为可能。据蒙纳士试管婴儿中心介绍，如今澳大利亚每20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是试管婴儿。试管婴儿也叫 IVF。就是体外人工受孕的意思，它让无数家庭和个人在生育方面有了更多选择和希望。本期的闲话澳洲，我们邀请到了悉尼的生育专家潘欣怡医生，跟我们聊聊澳洲试管婴儿的发展以及面临的技术挑战。潘医生你好。
你好啊，你好。
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可能很多澳大利亚的华人都还是比较的关心啊。几十年过去了哈，澳洲的这个试管婴儿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呢？能不能请潘医生给我们大概的讲一讲
？IVF， 我们现在是1/20的宝宝出生的是用 IVF 生产的，是挺多的。而且呢，2020年的那个 data suggests 我们有18,000 children 是用 IVF， 18,000。1980年，澳洲是第一个 IVF 的宝宝出生。40年左右以来呢，科技越来越发达，造成越来越高的成功率。为什么呢？因素包括技术的进步，绅士，我们知道治疗方面，我们比较了解到女生和男生不孕的理解，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个性调。每个人不同的原因，个性条比较优秀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的病人，我们也改进了胚胎选择的方法，而且我们刺激卵巢的方法也是比较没有这样危险，而且比较顺利。整体的观念也是比较现在比较重要，而且我们看到我们家吃东西啦、运动啊、身体健康啊、脑袋健康的东西，全部的这些东西是。可以造成成功率越来越高。以前呢，我们在科学室里面呢，胚胎长不了，取卵受精之后呢，我们就得把胚胎马上放回子宫之内，因为科学室没有这样发达。现在呢，我们是大多数是95%以上是第五天的胚胎把它移植到子宫之内，造成比较高的可能性怀孕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可以比较选择比较好的胚胎。我们知道胚胎在输卵管的时候呢，要长从第一天长到第五天，慢慢从输卵管游进子宫之内，这是讲说是正常生长的时候。那我们在做试管婴儿的时候呢，我们是要 mimic 这个试管输卵管的那个过程，所以呢，大多数呢第五天的胚胎的成功率比第三天的胚胎成功率提高。
就是说以前哈，它的这个好像试管婴儿它的成功率不到10%，现在大概有1/3的女性都会在第一次人工受孕的这个周期当中能够成功，是吧？
对，可是我们大家不要忘记，您的全部的成功率是按照女生的年龄，男生的年龄没有这样重要。我们身为女生呢，卵巢卵子在我们的卵巢里面，我们从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已经最高的数量，最好的质量，越老数量和质量就降低，降低之后呢，试管婴儿可能的成功率也是降低，流产的可能性提高，而且唐氏症和症某某之类其他基因的问题也是可能会提高。所以呢，质量和数量是我们最担，身为专科医生是我们最担心的。因为如果你讲说自己40岁开始怀孕的话呢，你每个月的成功率只有8%。自然生产的成功率，试管婴儿的话呢，大多是15%，如果有一个胚胎可以移植的话，大概女性30岁的时候，每个月自然生产的可能性20%-25%，试管婴儿的时候呢，那时候个30%-40%。
做试管婴儿，它的成功率还高于它自然生产的这个成功率。
对。
我之前看到过一些说想当妈妈的女性哈，她们在社交媒体上就讲自己做试管婴儿的这个过程哈，有一些呢就是很顺利，一次成功，但是有一些呢失败了好几次，仍然在坚持哈，但是那个时候自信心啊，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啊，都是受到很大的打击啊。那潘医生能不能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说女性在做试管婴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我们要记得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所以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而且仔细的检查到为什么要需要试管，用试管来怀孕。检查之后呢，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帮你调 调看哪一个方向或者哪一个方法是最适合你的夫妇，可能是冰冻卵子。如果你没有，好像说现在你是单身女生，不太想用捐的精子，可是你以后可能去见你的那个 boyfriend 之年，你的 boyfriend 之后呢，可能要40多岁才怀孕，可是呢，我取不了35岁的卵子，所以现在冰冻卵子比较好。其他的那个方法可能是 IUI，如果精子的移动性啦、活力啦，或者有精子的问题，小小的问题的话呢，可能可以把精子排在子宫之内，用排卵针刺激卵子。而且提高自然生产的可能性，输卵管不见了，还是输卵管塞住，或者其他的问题，好像现在我们有很多基因的检查，很多病人来见我，讲说我们两个有一样的基因的变化，我们不要把这个基因遗传到我们的小宝宝，所以他们用试管婴儿检验胚胎的基因，检验到一个正常的胚胎，然后我们看把胚胎移植到子宫之内，这些方法呢是全部是按照夫妇或者单身女生看看哪是最适合他们的情形。冰冻卵子和胚胎呢，你可以冰冻到10到15年，可是大多数呢你可以延迟到大概50、52岁左右，我们这还会帮你怀孕。可是呢，冰冻卵子和冰冻胚胎的过程大多是一样，过程就是刺激卵巢，打10到14天刺激卵巢针。然后刺激卵巢之后呢，我们就取卵。大家要记得，取卵的时候卵子是头发这样小，用 B 超是看不到的。我们要科学家用显微镜 （microscope） 去找找卵泡里面吸出来的水，找得到卵子吗？如果要冰冻胚胎或者做试管婴儿的话呢，我们就取卵之后呢，跟卵子和精子配合在一起，隔夜我们就查查看几粒卵子受精。受精之后呢，我们就在科学室里面长，把胚胎长到第五天，最美模型的胚胎，我们就把它移植到子宫之内。移植之后呢，我们就等待怀孕的结果。如果要冰冻胚胎的话呢，我们就第六天把胚胎冰冻掉，那时候我们也是可以检验 genes，然后把它冰冻掉。胚胎和卵子好像可能是一模一样，可是不大。不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法律上呢，胚胎是两个人的
是已
责
经受精了的卵
任，
子。
对，胚胎是两已经受精是两个人的责任，所以呢，胚胎呢，以后如果你要回来用的话呢，你要两个人的同意，双方要同意使用、捐或者丢掉，全部都要双方的同意。如果冰冻卵子的话呢，是全部都是按照女生。所以女生可以讲说我要用，我要使用，我要捐什么东西，她全是一个人就好。讲说冰冻胚胎和冰冻卵子的话呢，成功率也是不大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胚胎的话呢，它的细胞它可能会比较耐存，它从冰冻箱里面出来呢是比较高的可能性，它会活掉。从冰冻箱里面出来冰冻的卵子的话呢，它还得进入受精长到第五天的胚胎的过程，比较少的卵子会变成第五天的胚胎。可是冰冻胚胎的话，我们已经知道了几粒胚胎在那冰冻箱里面，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几粒胚胎在里面，可能可以给我们一次机会怀孕。移植胚胎比取卵的过程比较容易，而且风险没有这样高。这好像子宫颈内膜检查5分钟左右而已。
放进
对。
去之后，会涉及到一些哪些流程或者是哪些步骤呢？
有些女生要吃药去调子宫之内的厚度啦，子宫之内的那个荷尔蒙，确保它可以连住。把胚胎放回去之后呢，我们就等检验怀孕的那个荷尔蒙。
就是它不会掉，是吧？着床，
对，
这个期间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大多数我们讲说不要发烧，不要生病，不要太多，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可是吃的东西啦，全部东西好像怀孕的时候要吃，不可以吃生的东西。如果吃生的 salad 或者什么东西，要自己洗，而且不可以吃生的鱼、sushi 这种东西。咖啡喝一杯就足够了，而且不可以喝酒。我们做试管婴的时候呢，是刺激卵巢，希望可以取到越多卵子越好。副作用呢，就身体不适， 可大多数的我的病人讲说，打针的时候呢，他们好像都乳房胶囊爆胀胀的感觉，而且可能好像情绪变化，可能好像有一些心理压力的感觉，因为这样多卵泡在长。取卵的时候呢，我们就大多数的女生会全麻，有些可能有 local anesthetic，可是大多数全麻。全麻之后呢，醒来之后，我们就会跟你讲说取到几粒卵子。那天下午呢，卵子和精子科学家就会检验。把卵子和精子配合在一起，放在科学室里面，胚胎长了之后呢，最美的移植之后呢，我们就检验，等待怀孕的检测。怀孕之后呢，我们就仔细观察，观察到七周，七周的时候呢，我就做一个七周 B 超，看看宝宝在那吗？心跳在那吗？健康正常吗？然后呢，七周之后，我大多数讲说，就去见你的生产科医生。在那的过程呢，就全部都一模一样，跟自然生产的过程一样。十周的时候就会就可以做 NIPT，看看你基因的检验有没有唐氏综合症啊，要不要知道是男女啊这些东西，十周就可以检验掉。然后呢，生产科医生就会照顾你，到生产为止。
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过程。
对。
我想问一下，中途取卵子的时候，一般会有几个呢？然后会受精几个呢？
卵子呢是按照 AMH 哦，你全部总共的卵巢的数量，看看每个人都不一样，就看看按照自己女生的数量可以取到几粒。大多数我们讲说按照 AMH 或者 Antral Follicle Count AFC 的话呢，我们可以取到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卵子。大多数我们是希望可以取到8到12粒。从那的过程呢，4粒之一的卵子会变成第五天的胚胎。8到12粒卵子的话，大多数希望可以取到2到3粒胚胎。就想说，一个例假的过程中，一个月经的过程中呢，可能有到8到12粒机会找到好的卵子，而且可能有3到4次的宝宝从一个月的月经出来。
人工受精跟体外受精又有什么区别？
这个人工受精呢，就是 IUI，IUI 就是讲说我们在排卵之前把精子放在子宫之内。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呢，如果精子的移动性、活力或者数量降低一点点的话呢，它可能游不了，从阴道里面游不上去，游到输卵管最后。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就把精子放在子宫之内，避免它从阴道子宫颈，它直接至子宫之内，说比较短的过程，可能提高比较多的精子可以游到输卵管最后。人工受精呢，大多数是男生精子那个数量移动性降低一点点，或者呢是用冰冻精子，可能是捐的，可能你的先生不在，在国外这些东西。因为如果精子的那个数量很低，移动性很低，或者膜性不好，或者要从男生的 testicle 取精子的话呢，这些东西是不足够，所以100%要去做试管婴儿。
那一般情况下来说，这个人工受精跟试管婴儿哪个成功率要高一些呢？
试管婴儿成功率比较高，因为人工受精呢，大多数是按照女生自己排卵，全部还是按照一粒卵子排出来，大多数还是按照女生的年龄，而且呢，我们还得等精子和卵子在输卵管之内配合，自己从输卵管游回去，而且进入子宫之内连住之后才可以怀孕。
女性在做试管婴儿的过程当中，要吃一些药呀，要打针呀，这些是
对。
吧？你觉得对女性的这个身体和心理可能造成哪些影响，以及就是说怎么样去调节呢？
对，然后呢，身体不适呢，大多数是刺激卵巢的过程，就好像说是腹胀的感觉，可能会增肥一点点。然后呢，心理可能会有比较多压力，而且心情可能会比较耐烦一下。而且呢，大多数我会建议女生呢，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学习放松。不要忘记，如果你在做 IVF 试管婴儿的时候的话呢，每个 IVF 的那个过程呢，你就可以去无限的去做 counseling，因为呢 IVF 的过程呢压力很大，它对精神上、身体上、你的家庭全部都有一方的压力，而且呢压力我不可以想说叫我的病人不要上班还是什么东西，所以呢我们要 find a way to 去避免压力或者降低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压力对卵子、精子和胚胎的状况不好。
试管婴儿 患这个先天性的这种缺陷的风险会不会比较高呢？就是说，比自然受孕的这个风险要高一些呢？
对，高1%，1%。然后呢，不要忘记，如果我们自然生产的话呢，也是有一个风险，风险就是2%左右，8%宝宝可能会有问题。而且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40多年的那个试管婴儿结果出来了，我们知道试管婴儿呢3%左右8%可能会有先天缺陷，而且我们是继续很仔细的观察，从试管婴儿宝宝出来的过程去检验全部东西。好像说先天缺陷呐、啊，他们在小的时候呢有什么病啦、啊，或者什么东西头脑问题，全部东西某种东西我们全部都检查，国际检查，澳大利亚也是有检查，比自然怀孕提高一点点。
有这个报道在提到说，现在本来这个人工智能方面也是发展比较快速哈，试管婴儿技术方面有没有什么帮助到的呢？
从1980年到现在，科技发达。在科学室里面已经发达得很好，可是呢，我们知道，在研究表明上呢，女生呢，如果她放回去3次胚胎移植的话呢，8个之1的女生还是不会怀孕。为什么呢？这东西我们没有全部的答案，可是我们不可能是继续讲说继续这样再放胚胎放回去，我们要去检查看是不是胚胎里面的能力不足够啦，或者是男女的。免疫问题或者其他我们现在还是找不到的问题，可是呢，如果是8个之1的女生还是怀孕不了的话，我们就得去找找看，有其他的东西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成功率。因此，我是觉得 AI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能可以帮我们选择到比较好的胚胎。因为现在我们怎样选胚胎是第一个是模型，模型是我是按照我的科学家去。检验全部我的病人全部的胚胎，看看哪一例最美，把最美的放回去。可是呢，AI 可能会比我的科学家比较标准
能够
的
更
检
加
测，
精准
对，
的、快
不
速
要
的，
standardized way
对。
of 那个标准的检测胚胎。而且呢，目前我们国际和澳大利亚现在在进行研究，看看 AI 可不可以增加再提高我们的成功率。缩短女生和夫妇 IVF 的过程，看看可不可以提高成功率，而且降低失望和压力。
那些医生来找卵子的是吗？
配他的模型，看看哪一个最美，说他们就选择那个先把它移植到子宫之内，其他剩下来的可能冰冻掉啦，可能没有长啊，某某之类。可是那个全部都是用看
相当
方
于科
法，
学家
对，
他们用他们的肉眼
对。
来看的。
对，是用眼睛看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用模型，而且可以加上 AI 的话呢，或者可以加上 PGT 基因的检验的话呢，可能会显示到比较高的成功率，可能可以缩短过程，比较快的去选择比较好的胚胎，让病人可以比较快怀孕，
对，
而且提高他们的成功率，而且过程没有降压力，而且没有延长他们的过程。
能否问一下，在你的病人当中，是那种就是做的次数最多的，但是最后成功了的，他是做了几次呢？
对，他又做18次，他还 email 我，他讲说要跟我全部的病人讲说要继续，因为他18次之后，他现在有一个宝宝，一个小宝宝，叫男生，
哦，就是说他做这个
对，
试管婴儿，他做了18次才
十
成
八
功。
个 round，对，
压力还是蛮
对，而
大的
且
啊，中途一直都在你那儿做吗？
哦，没有啊，他是见到5到6个不同的专家，而且他是只是遇到他的先生，他39岁了。所以呢，那时候呢，他们是试试看自然生产1、2年，然后没有怀孕，所以呢，他41岁才开始他的试管婴儿的过程。从那里呢，他就慢慢的帮他调，他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专科医生，然后呢，继续做了，finally 他就有一个小男宝宝。
一直都是在一个医生那儿进行调理，然后做，还是说好像如果是这个医生觉得不好，然后又换下一个医生，然后下一个医生不好又再换一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可以
我
去
是不
做
会
呢？
想做，我是不会介意我的病人做18次，我是觉得那个一点点的也太多了。可是我想说，这最重要的是你和你的专科医生可以讨论，你们两个的路程和目标是一模一样的，不然的话呢，是很难有跟你的专科有信心，而且个继续，因为呢，你自己讲了。 总共 IVF 的成功率是30%。如果你看看2021年的那个evidence，像它的ANZAC data，它讲说每一次放一个胚胎回去是20%左右成功率，但是讲说是5位之1呢，只有一个女生会成功，所以大多数女生做试管婴儿的时候是会失败，所以呢压力是很多，所以呢说那也是我们是你要跟你的专科医生有一个relationship，所以呢你就会有信心知道他是帮你调，因为每个月的卵巢是不一样的，卵巢在那里长，质量和数量可能会一点点不差别，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找到那个月好的吉利卵子出来，结合精子变成胚胎，而且变成一个美的宝宝。年纪最大的病人是52岁，可是他以前冰冻掉胚胎，所以他是还是用自己的胚胎，可是他是40多岁冰冻掉的。
相当于那个卵子也是40多岁的那种状
对，
态。
成功率，而且不要忘记，如果怀孕之后呢，你要9个月。怀生之后呢，可能要喂奶6到12个月，大多数的病人是2年左右才会回来见我。就每一次怀孕的时候，是不是只是9个月？是大多数是1、2年之后才会回来。
一接触就是要好几年的那个时
对，
间
而
哈，
且不要忘记，如果现在没有做试管婴儿，以后可能第一胎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没有冰冻卵子或者没有冰冻胚胎的话呢，可能第二、第三胎，可能那时候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不育的问题。
为什么呢？
35岁。自然生产的话呢，可能37、38岁第二胎，可是如果延迟的话呢，42岁第三胎的话呢，那时候就是可能风险比较高，生产的成功率比较低。可是如果你35岁有冰冻卵子或者胚胎的话呢，43岁回来用还是按照35岁的成功率。
有一些她想做试管婴儿的女性啊，她们在选择医生的时候，你有什么建议？
我是建议是去。看看朋友啦，看看 GP 啦，看看跟他们先讨论一下，看看你是否跟他们适合他们的那个 consultation style，而且看看你是不是相信他们跟你讲的东西，而且是不是他们帮你做 B 超，是他们帮你取卵，还是是另外一个医生？这些东西有些病人比较仔细的观察这些东西，有些病人不太 don't really care about it。So 这是全部东西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那个 environment。
按照自己的一些观察吧，
对
或者
啊，看
是
按
一
照自己
些，
的，好像说，对，按照自己的旅程，而且自己的好像说，你想说，哦，我不管是哪什么医生帮我取卵，可是我还是真的是要这个医生，不是，这些东西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嘛。费用的话呢，在 Melbourne、在 Victoria 和 New South Wales，我不知道其他的那个Australian states，可是我们这里有公共的 IVF，所以 Melbourne 和他的那个 recently，他有2个公共的那个诊所，他全包。他药也包，可是呢，他有年龄的 restrictions 啊，cycle number restrictions，你不可以有其他的胚胎或者卵子在其他的地方冰冻掉。在 New South Wales 的话呢，我们有3个公共的那个 IVF 的诊所，所以呢，它的 co-payment 只有1200、1500左右。从那呢，如果你的 state 没有公共的诊所的话呢，你就可以去 low cost IVF providers。它的成功率全部可以在 yourivfsuccess.com 的那个 website 去检查，去看，自己去看看，自己做你自己的那个 research。Low cost IVF 大多数呢不可以检验适应剂，而且呢，他们只是现在开始用捐的卵子和捐的精子，大多数是要你认识的人才可以捐过来。他们现在 as far as I know，他们没有就用捐的精子或者卵子银行。Low cost unit 的话，你就要有 full service IVF units，那个费用也是有一些差别，你要自己去查查看自己的 clinic 的费用，而且呢，有些 clinic 是第星期一、三、五取卵，另外一些 clinic 是每天取。
好的，谢谢，谢谢潘医生。